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我是叶明道，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今天进入马太福音的第三章，我们将会讲到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的预备工作，包括了他的受洗和在旷野受试探40天，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故事。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部分的分段吧，马太福音三章1-12节的主角是施洗约翰，内容是讲他怎样作为耶稣基督的先锋。而3章13-41节的主角是我们的主耶稣了，当中记载了他两方面的经历。首先是3章13-17节，这是主耶稣的受洗，而4章的1节-11节呢，是在旷野受试探。马太福音3章1节就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犹太的旷野就包括了死海西岸和约旦河下游的东西两岸咯。根据历史考证啊，这里是犹太教派中的艾瑟尼派的主要生活地区。艾瑟尼人谨守礼仪，按照道德和礼仪上的洁净律例生活的。那当年呢，为了要过圣洁的生活而集体退隐到昆兰的旷野，在那里研读圣经。有学者就认为啊，施洗约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是典型的艾瑟尼人。当我们翻查路加福音的时候啊，就会知道施洗约翰和主耶稣是表兄弟的关系哦，比主耶稣大6个月，神特意拣选他成为基督的先锋，所以他在母胎的时候啊，神已经叫他成为拿细尔人了。施洗约翰在犹太的旷野中传道，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所传的信息和主耶稣最初传道的时候宣讲的内容是完全相同的。好，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4章17节，经文这么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四福音书当中，只有马太福音用天国这个词，并且用了33次，其他福音书则是用神的国，这和他们的写作对象是有关系的。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信徒的，所以他们沿用了犹太人的词汇，比如天国、天上的父等等。犹太人用天这个字而不用神这个字，表明了他们因为敬畏神而不敢直呼神的名字。施洗约翰向犹太人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弟兄姊妹，他的宣告包含了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警告，天国近了，是警告那将要来的审判者已经临近了。第二个重点是呼召，呼召，既然天国将要降临，人们必须要悔改。马太福音的1章3节印证了施洗约翰就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的先锋。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句经文出现在以赛亚书的40章3节。从这句话也可以知道，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为主预备道路，他也清楚自己的这个身份。所以当有人问他是否弥赛亚、以利亚或者其他先知的时候，他只是说， 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23节记载的。那犹太人为什么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要明白这个问题的背景，我们就要回到旧约的末期了。那个时候，犹太人一般相信先知的预言已经停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相信在弥赛亚国度来临之前，先知又会出现。有人期望这位最后的先知能像摩西或者以利亚。施洗约翰虽然没有告诉别人他就是人们所期望的那一位，但是从他的衣着、生活和所传的信息啊，人们都可以清楚地确认他就是那位末代的先知。约翰的传道是很有果效的，这从三章的5到6节就可以看出来。经文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和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前来受洗的人，那应该是真诚悔改的人了。但是在3章7节却让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却不愿意为两群人施洗啊，他们分别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有很多的资料了，我们就简单来看看吧。当时的犹太社会主要有4个派别，一个是我们刚才说过的艾瑟尼派，他们为了要过圣洁的生活而集体退隐到昆兰的旷野。第二个是奋锐党，他们曾经用武力抗拒罗马政府，这个派别在主耶稣死后不久就消散了。那第三个派别是法利赛人，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是分出来的意思，他们是一个严守律法并且与世隔绝的团体，大部分是来自中产阶级，严格的遵守摩西律法以及不成文的古人遗传。第四个派别是撒都该人，他们是祭司的后裔，在思想上啊，世俗化和政治化，和罗马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在宗教上呢，这是否定天使、神迹，更加不信复活和一切灵界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了解不同犹太派别的特征，对于研读福音书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也更加明白法利赛人为什么经常指控主耶稣和门徒不守祖宗的遗传咯。一直以来，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是犹太社会当中对立的派别，他们唯一的一次合作就是一起捉拿耶稣，指控耶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准备接受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严严地责备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要在你的生命里头结出悔改的果子，使别人看见你是真诚的悔改了。因为有许多人呢，口里说是悔改了悔改了，但是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实哦，也看不出悔改的迹象来。那弟兄姊妹，悔改是一个生命真正的改变，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看不出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么这种悔改有可能不是真的。所以约翰称那些法利赛人以及文士为毒蛇，因为他们没有真诚的悔改。有许多的人到约翰这里来悔改受洗，离开自己的罪，可是当那些法利赛人来到的时候， 约翰就要求看他们因悔改所结出的果子咯，否则的话就不为他们施洗。曾经有人说啊，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遗憾，但是只在嘴巴上说，可是在行为上啊却没有改变。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已经悔改归主之后，生命有没有更新呢？罗马书的12章2节教导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盼望我们的生命素质和悔改的心是相称的。使徒约翰在马太福音的3章9到10节所说的一段话，这是很有意思的。他责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使徒约翰看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心思意念了，知道他们因着身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而骄傲，以为这样自然就会得救，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救恩并不是某些人与生俱来就有的特权，而是因着相信基督才能够得到的。凡是不相信基督的人，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都要被丢在火里。使徒约翰强调自己施洗是以悔改作为前提的，这也带出一个重点来。他不愿意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施洗，是因为他们没有显出任何悔改的记号。而另外一方面呢，约翰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他认为自己为耶稣提鞋也不配。那弟兄姊妹，按照当时的风俗，提鞋是仆人做的工作，但是约翰谦虚地表达自己连做主耶稣的仆人也不配。那假如你是约翰的话，弟兄姊妹，你的工作进行得很好，别人都在注意你，但是你知道你的工作的目的是预备人接受耶稣，当主耶稣来了，你的正直就受到考验了。你是不是愿意让你的门徒转向跟随主呢？约翰就通过了这个考验，公开为耶稣施洗，并且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我们能不能像约翰这样的放下自我和个人的利益、声望、地位，使别人得到益处，把别人引到耶稣的面前呢？施洗约翰说，耶稣要用圣灵与火施洗，这是指着五旬节发生的事情而说的。弟兄姊妹，只要参考使徒行传的2章就知道了。主耶稣差遣圣灵以火蛇的形象降临，赐给信徒能力和权柄去传福音，另外也标志着圣灵将神的审判临到那些拒绝悔改的人。讲到耶稣，使徒约翰宣告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里所说的麦子就是麦粒了。那么糠秕和麦粒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麦粒是有价值的谷物哦，糠秕是麦子的外壳，没有什么用途的，所以要把它烧掉。当农民用簸箕把麦子迎风扬起来的时候，糠秕会随风吹到一旁去，麦粒则会聚集在簸箕里头。使徒约翰用这个生动的比喻指出，弥赛亚不但来拯救，也施行审判。悔改又相信的人就蒙神拯救， 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将要受着神的审判和被弃绝。那就像诗篇的第一篇四到五节所说的一样，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约翰刚刚解释完耶稣的洗礼比自己的洗礼更大，忽然耶稣来到他那里，要约翰为他施洗。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段落的主题了。约翰看见耶稣要来受洗，立刻拦住他，因为约翰觉得自己不配为耶稣施洗，反而希望耶稣为他施洗，所以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主耶稣怎么回答呢？好，我们来看看三章十五节经文这么记载的。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弟兄姊妹，施洗约翰的洗礼代表着人的悔改，但是主耶稣没有罪呀，他根本不用受洗呀。那么主耶稣接受洗礼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经文告诉我们，是为了尽诸般的义。主耶稣所说的义究竟是什么意思？经文并没有说，但是从上文下理来看，义是指接受了洗礼的人在生活上应该做到的标准。所以主耶稣接受约翰的洗，是公开承认这种标准和尺度对他和对众人同样有效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尽诸般的义的意思是成就神的使命。主耶稣认为洗礼可以促成神的工作，事实上他是在受洗之后才开始他的传道工作的。总的来说，主耶稣接受洗礼有几个意义。第一是要尽诸般的义，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神对弥赛亚诸般的义的要求在主耶稣身上完全得到了满足。第二个原因是对约翰的工作表示支持，让人知道他就是弥赛亚的先锋。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约翰就公开宣布弥赛亚的来临。主耶稣受洗的第三个意义是为自己公开侍奉做准备。第四个意义是成为跟随他的人的榜样。不过主耶稣的洗礼与别不同哦，神亲自见证耶稣是他的爱子。在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这两节经文就显示了三位一体的真理。圣灵降在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使主耶稣得着能力开展传道的工作。圣父亲自见证耶稣是他所喜悦的爱子。主耶稣在受洗之后就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开始在加利利地区的传道工作。